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收音机旁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现在你所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崇拜学的第一课。在20世纪被称为是牧师中的牧师的 A.W. Tozer 陶树牧师，他曾在1963年回天家以前，他说被神悦纳的敬拜已经是在今日教会里面所失落的冠冕，被神悦纳的敬拜是在今日教会里面所失落的冠冕。的确，很多基督徒在周而复始的主日崇拜当中，这种千篇一律的仪式，好像很多人已经渐渐地失去了对神的热情。马丁路德说，得着神就是崇拜神，得着神就是崇拜神。到底有多少基督徒，我们懂得按着真理，按着讨神喜悦的方式来向神敬拜呢？我们到底有否得着神？马丁路德说，得着神就是崇拜神。期盼你我，包括今天我们有24课的机会，我们一同来得着神，我们一同来掌握崇拜的真谛。首先在课程最开始呢，德仁先简单介绍一下这课本科课程德仁的教学大纲。在24课里面，我会分成11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课到第六课，从圣经看崇拜。第二个部分是7到11课，从教会历史看崇拜。第三个部分是12到13课，从教会节期看崇拜。第四个部分是14到15课，从教会礼仪看崇拜。第五个部分是第16课，从讲道看崇拜。第六个部分是17到18课，从音乐看崇拜。第七个部分是19课，从艺术看崇拜。第八个部分是20到21课，从祷告看崇拜。第九个部分是22课，从崇拜排场看崇拜。第十个部分是23课，从生活作息看崇拜。最后第24课，从程序神学看崇拜。以上是课程的大纲简介，现在就请您预备好笔记本还有笔，我们要进入的崇拜学第一课，崇拜的圣经神学之一。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今天在第一课里面，我要谈崇拜的圣经神学之一。什么是崇拜呢？崇拜就是 celebrate, 欢庆、庆贺神在历史当中救赎的作为。我再说一次，什么是崇拜呢？ 崇拜就是欢庆神在历史中的救赎作为。我想我们都曾经庆生过，在庆生的庆贺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比方说每一回我母亲来替我过生日，她都会在生日的庆祝里面描述我出生的过程。哇，那天晚上怎么样半夜，然后我怎么样被送到医院去，医院没有开等等的，描述出生的过程。第二个部分就会述说我的出生所带给这个家庭的意义是什么。对爸爸来讲好高兴啊，第一个儿子，对妈妈来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出生之后对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欢乐。这第二个部分，除了描述出生的过程，再来谈到出生对于家庭成员的意义是什么。再来呢，就要切蛋糕。哇，透过切蛋糕、吃蛋糕、喝饮料来庆祝。所以同样的，如果崇拜是 celebration, 是欢庆，是庆祝，是 celebrate, 是庆贺神在历史中的救赎的作为，那么这个庆贺呢，这个欢庆也必须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要根据一个事件，就好像我的庆生会一样，我要叙述这个出生的过程。所以你庆贺要有一个庆贺的理由啊，要根据一个事件。对我们来说，我们对神的崇拜就是根基于神在历史当中救赎的作为。再来第二个部分，就诚如是我刚才所类比的个人庆生会，这个出生对于家庭成员的意义，这个救赎的事件与敬拜者的关联是什么？神的救赎带给我怎么样生命的改变和影响？那个是欢庆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类比庆生会的切蛋糕。我们在崇拜里面也透过歌唱，透过戏剧，甚至于透过很多的活动来表达这个 celebration。 好，德人整理一下，崇拜是欢庆神在历史中的救赎作为，崇拜是欢庆神在历史中的救赎作为。那么这种欢庆呢，就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根据一个事件，根据神在历史当中的救赎作为。第二个是这个救赎的事件与我们的关联是什么。第三个，我们透过歌唱，透过各种的方式，透过戏剧，透过活动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庆贺。就类比我们个人的庆生会，里面包括叙述出生的过程，出生对家庭成员的意义，还有以蛋糕来庆贺。那么如果我们要根据一个事件，根据神在历史中救赎的作为，德人今天就要先来分享，崇拜是来自于主动的神，崇拜是来自于主动的神。这一点和其他的宗教很不一样。其他的宗教的崇拜的神学都是从人主动的，由人自己设立神明。比方说岳飞，哇，好伟大，我们设一个岳飞庙，然后呢，我们自编自导自演自赏都来敬拜岳飞。在岳飞庙里面，并不是岳飞告诉我们如何来敬拜他，但在基督信仰里面很不一样，是由神主动，神主动告诉我们要如何来 celebration, 要如何来崇拜，一切按照上帝的方式。
这也是基督教和其他以人为本的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这不一样之处，也阻止了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塑造神，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崇拜神。崇拜学的基础是来自于启示，来自于上帝主动的启示。神学家加尔文告诉了我们，人是完全的败坏和堕落。这个完全的败坏和堕落指的是我们人在属神的事情上面，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我们无能为力。没有一个人能够主动的去寻找上帝。我们能够得救，都是上帝主动来寻找我们，都是上帝的恩典。就好像罗马书三章所说的，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讲得更清楚，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不是人主动去寻找耶稣，也不是人主动跑到教会去，是上帝先吸引我们，是上帝主动施恩，是上帝主动寻找失丧的人，否则就没有人能够得到拯救。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来崇拜神的时候，你先要知道，光是你来崇拜的这个动作就是上帝的恩典。就光就你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就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一点可夸之处。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崇拜，也许你会说，不，我应该有功劳吧，我也觉知啊，我如果没有觉知，我没有委身，我怎么样可以来信主，怎么样可以来崇拜，怎么样可以来服侍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都不是你的功劳啊，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包括你可以做这个决定，有这个机会可以觉知，都是一种看似被动中的主动，好像看起来是主动的，但其实是被动的，因为我们都是在上帝的恩典底下。所以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崇拜是来自于主动的神。请收音机旁的朋友跟我一起说一次，崇拜是来自于主动的神。一起来，崇拜是来自于主动的神。这很重要，不是我们来敬拜神的人很伟大，不是我们主动的，崇拜是来自于主动的神。因为这位主动的神，他乐于与人建立关系。我们看到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是主动的愿意与人建立关系。我们回到创世纪一到三章，看到了基督教教义的三部曲：创造、堕落、救赎。当人堕落犯罪之后，神不是就想到我们犯错要处罚我们，不是的，神乃是主动设法要去修复人犯罪之后的结果。因此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神说，我又要叫你，这你指的是那蛇，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看到了人堕落犯罪，而神却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已经预备了救赎。这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要伤蛇的头，在十架的救赎上要击溃了撒旦的权势，他是那位得胜的主。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就应验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还有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在迦拿变水为酒的神迹里，耶稣说，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这母亲，赫赫本有小字，原文作妇人，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说的那个女人。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关系可大了。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的上文，耶稣与拿但业的对话里面，铺排着一种创世纪的气氛。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是雅各所做的梦。在第一章创世纪的气氛当中呢，进入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女人与耶稣有什么相干呢？可有相干，她是女人的后裔。到了耶稣成就了救赎，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同样的，原文就是妇人、女人，看你的儿子。在约翰福音记载的里面，耶稣出来侍奉，耶稣最后成就救赎，都以女人来称谓他的母亲，也似乎暗指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的预言应验了。主动的神，他主动设法修复人犯罪后的结果。此外，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也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与神同在这几个字呢，有一个学者叫亚金森，他说呢，这表达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道与神同在也可以翻译成道与神面对面，这种面对面是一种很亲密的面对面。而三位一体的神原本是活在一种很亲密的团契里面，但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的序言当中，这位神却不吝啬这种亲密的关系，他邀请他的儿女进入这种亲密的关系里。崇拜好美啊！我自己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住校，我很想家，很想家，我就会到附近的村庄当中骑脚踏车去绕一绕。特别到了吃晚餐的时间，看到村落的人家里好温馨的，哇，全家聚在一起吃饭，我就好想家，我觉得那个画面好温暖。弟兄姐妹，崇拜就好像那个很温暖的家庭看见了我在外面，他就邀请我加入到他们那个温暖的家庭当中，一起享受晚餐。我们所敬拜的神，崇拜就是如此，神邀请我们进入到与他团契的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神是主动的神，他在创世纪第三十五章十一节，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他还主动告诉了我们他的名字，透过名字来表达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向你我自我介绍，也由于神先做出了主动的启示之后，人才能做出回应的这种崇拜。我们需要有这种基础的观念，每一次参加崇拜，你要想到神主动，神好爱你，这一切都是他预备好的。三位一体的神原本在很享受的亲密关系当中，他邀请你加入。再来，既然崇拜是神的吩咐，包括崇拜的内容和方式都有神的启示，不是人发明的，那么人到神面前的崇拜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一种回应。崇拜的每一个项目都是向神的，好像旧约的献祭一样。我们不应该好像怀着一种自私的动机来想要在崇拜里面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得到是崇拜的结果，但不是崇拜的动机。有一个学者 Martin 马丁他说，崇拜是生动具体的去庆祝上帝本身那个至尊的价值， 以至于上帝的价值成为了我们人生的规范和推动力。简单来说，就是 worship 那个英文字，崇拜 ,worship。worship, 崇拜这个字是由两个字根 wolf 还有 sheep 所组成的，是由 w-o-r-t-h 还有 s-h-i-p 所组成的。这也显出了敬拜的客观的成分，就是把对方所应得的 wolf 应得的归给他。我们就是把神所应得的归给他。崇拜是上帝主动的恩典，而人做出这种被动的回应。在崇拜里面，我们因为这种基础我们掌握了，我们就知道焦点在哪里。焦点不在人身上。我们在崇拜里面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神为本。就好像诗篇122篇第一节所说的，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崇拜的焦点是神，不是人。拜托大家一定要记住，崇拜的焦点是神而不是人。因此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取悦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也不是好像在商场上的消费者一样，教会不是要满足，好像满足这些顾客。弟兄姐妹不是顾客，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分成观众、演员和导演的话，那么观众绝对不是基督徒，观众乃是神，演员乃是所有的会众，导演有可能是牧者或是带领敬拜、带领崇拜的司会。切记，你我绝对不是观众，崇拜的焦点始终是神。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第一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崇拜学的学者 Robert E. Weber 韦伯他说，崇拜最广泛的定义就是神与他的子民的相遇。崇拜最广泛的定义就是神与他的子民的相遇。在相遇当中，神向他的百姓显现，而他的百姓以赞美和感恩来回应。我们回到刚才所谈的第一点，若是崇拜是与神的相遇，在第一点当中我所分享的是，崇拜是来自于主动的神。换句话说，神与人的相遇，这个相遇是来自于主动的神，神主动乐于与人建立关系。这第一点我想也会改变我们进入到崇拜的一种刻板的印象。崇拜不是一堆仪式的总和，崇拜是来自于这位主动的神的自我的启示。而且每一次的崇拜，每一次的与神相遇，也都是上帝主动在邀请我们加入到这个亲密的与他的团契里面。我们是很被看重的，所以德仁在参加崇拜的时候，我有一种被看重感。我知道这位爱我的神期待我来与他相会，而且不是肤浅的相会，是要与他深度的相交。因此我去崇拜的时候，我都是盛装赴会。我知道我要与一位这么爱我，而且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来相会。第二点我所要分享的是，从历史的面向来看，
主动的神的历史呈现。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也是看到我们的神是那位主动的神。在创世纪第17章1到5节，神主动的与亚伯拉罕建立关系，与他立约。在创世纪第17章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是神主动与人立约的，是神主动乐意与人建立关系。不止如此，神也主动与以色列百姓建立关系，透过会幕，神住在百姓中间。在出埃及记第29章45节到46节，神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流浪，住帐篷，在旷野大露营，那个露营有40年之久，可是这群流浪的以色列百姓，神为了他们，神也成了流浪的神，与他们一起流浪。不止如此，神还同以色列百姓一样住在帐篷里面。你我现在都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他需要住在帐篷里吗？不需要。但是他为什么要透过会幕住在百姓中间呢？他要让百姓看到，看到这位神愿意与他们一起同住，这位神愿意与他们一起坐席，一起生活。因此我亲爱的主内同道，当我们参加各式各样的所谓的崇拜的聚会的时候，你可否感受到上帝那个主动的热情与迫切，他要与你相遇。如果你参加崇拜没有这种深情的期盼，你没有了解主的心。到了新约，神借着耶稣基督主动与我们建立关系。我们看到基督他道成了肉身，成就救赎，使人神中间破裂的关系得以修复。不止在历史当中的呈现，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位主动的神。第三个部分，在路加福音第15章3到7节8到10节，我们透过生动的比喻也看到我们的神是那位主动的神。在路加福音第15章3到7节，在那儿说，我们的神好像是一位失了羊的牧人，他宁可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他是主动寻找的神，他是行动的神，他会寻找罪人。路加福音15章8到10节，他是那位失了钱的妇人，当他找着那个失落的钱，他是何等的快乐。我亲爱的朋友，你认识你所崇拜的那位对象吗？想一想，崇拜是欢庆神在历史中的救赎作为。想一想，不止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救赎的历史见证，也想一想我们生命是如何获得这份救恩的。在这个救赎事件上面，我们透过各种的方式来表达向神的 celebration， 也透过认识这位崇拜的对象，他是这么的主动，这么的爱我们，这么的愿意与我们建立关系，我们又怎能在崇拜当中死气沉沉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